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张媛媛姐妹的信主见证。张媛媛是清华人文学院2012级博士后，后任高校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将致力于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路径，为基督教本土化进程贡献一己之力。张媛媛姐妹信主见证的题目是从考博到求职，他的旨意总是最好。解开疑惑。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从小在无神论教育的环境下长大，曾经嘲笑宗教信徒软弱和自欺欺人，所以在2005年，当一个美国人向我传教时，我内心是很不认同的，但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要跟他学习口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十分礼貌和蔼。有一天，他拿出一张纸条并读上面的话，大意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需要救赎，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现在我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主耶稣。他问我，你认同这些话吗？出于对他的尊敬，我说认同。他说，那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觉知祷告。事实上，我对于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件事没有什么疑问。从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无法根除的劣根性，比如自私自利、急功近利，为了所谓的事业和前途不择手段，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倾向。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我曾经被名利挟制得很苦，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使我苦不堪言。但是对于耶稣的故事以及整部圣经，我那时还是比较怀疑的。我的疑问主要有两点。第一，世界上至少有三大影响广泛的宗教，如何证明只有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第二，如何证明耶稣的故事不是后人杜撰伪造的？我拿这两个疑问去质问那个美国人，他给我推荐了两本书，游子吟和重审基督 The Case for Christ。 这两本书正好回答了我的两个疑问。游子吟回答了为什么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基督教的神是真神这个问题。重审基督对于新约版本的年代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的事件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通过读这本书，我意识到原来西方人并不是糊里糊涂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的追问精神比我们还要强烈。中国人往往是不加考察就相信没有神，认为眼睛看不到的事物就不存在，这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读完这两本书之后，我心中的疑惑解开了。后来我又尝试读圣经，发现圣经里有我从小就思考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从小思考，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尽力谋求发展，但是国与国之间还是有差距。圣经回答说，如果信靠耶和华，听上帝的话，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却信奉其他神灵，这个国家就会衰败落后。参见《申命记》28章。我惊讶地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竟然都普遍受基督教的影响，而非基督教国家大多不发达。再读新约，发现耶稣的话好像从天而来，带有主宰者的威严，这跟我从前读过的儒家、佛教以及西方哲学典籍完全不同。后者也充满了智慧，但是你会感到那是人的智慧，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可能有一天也会拥有那样的智慧。但是耶稣的智慧和权柄似乎来自另一个空间。可以说，那时候在知识上我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于是2005年7月9日，我受了洗。 此后开始断断续续地去教会参加礼拜，初次祷告，但我那时候对于神仍只是限于知识上的了解，还没有在生活中经历神。真正起到转折作用的是我的第一次试探性祷告。有一天，我想要试一试是否真的有神，便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存在，就让我那块坏了两个月的手表重新走。我没有忘记美国人的教导，结尾加了一句：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没想到第二天，那块表居然走了。要知道，此前那块表无论怎样摇晃它，它都不走的。经过那次祷告，我感到原来神一直在我身边，可能早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等待我了。第二次祷告是因为我急需写一个东西，但是我那天非常不舒服，无法坐着，只能趴在床上。但是趴在床上，光线就非常暗。我有一个台灯已经坏了很久，我突然想祷告求神帮助我，让台灯重新亮，好让我趴在床上完成工作。祷告完，我一按开关，灯就亮了。我顿时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两次祷告蒙应允的经历，可以看作是神对我的特别的恩典，使我确认它存在的真实性。2006年，我加入到教会的赞美队当中。受难日期间，赞美队组织禁食祷告，时间不限。我禁食了两天。听赞美队的人说，禁食祷告会很蒙上帝垂听。我也想禁食期间为某件事祷告试试，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需要祷告，我就想着为两个亲戚祷告。这两个亲戚，男的37岁，女的32岁，皆未婚，也没有对象，家里人都为他们操碎了心。于是我为他们的婚事祷告，结果他们很快找到了各自的意中人，一年之内都结婚了。他们的两个小孩皆是在2007年出生。偶像破碎。2007年我即将硕士毕业，决定考博士。我报考的是本专业首屈一指的导师的博士，竞争很激烈，几十个人争一个名额。由于此前我总是愤世嫉俗，虽然有追名逐利之心，却鄙视传统的科举考试路线，因此我的专业成绩很差。很多同学知道我要考那位教授的博士，都嗤之以鼻，说当作玩玩可以，别真的以为可以考上。可是因为有过几次祷告蒙应允的经历，我对神的信心暴涨，我相信神一定会让我考上，我也可以通过这件事为神做见证。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神却让我失败了。成绩出来，我是第二名，和第一名只差3.5分，连导师都觉得惋惜。最初我不能接受，我期待神会向我显一个神迹，即使我名次不是第一名，却仍旧让我被录取。然而日复一日，神迹并没有出现，我的信仰跌落到谷底。我不理解为什么我那么相信神，神却没有帮助我，却让那些不信神的春风得意。不仅如此，神让我距离录取仅有一步之遥，却使我失之交臂。他让我看到曙光，却残忍地打破我的希望。我觉得神好像抛弃了我，我相信我此生都不会再幸福了。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年，神比以往都更加清晰地向我显明他的心意。每次翻开圣经，都能看到神在对我说话。神启示我，考博失败这件事是出于我，你要学会等候我的时间，因为我的时间是最好的，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教会里的一个姐姐对我说，你要思想亚伯拉罕、约伯被神试炼的过程，他们胜过试炼的结果怎样。 亚伯拉罕和约伯是圣经中虔诚跟随上帝的人，但是上帝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拿走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在极端的痛苦中，他们仍然不放弃对神的信仰，他们的信心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最终上帝加倍赐福给他们。对我而言，我曾视学业为最宝贵的，如今神把我最珍贵的东西拿走了，我是否还要继续跟随神？我尝试离开神，可是神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无法逃脱。就像诗人大卫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139:7。我问自己，难道神一定要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他才是神？难道跟随神不是意味着灵魂的圣洁比现世的满足更重要？难道神要以你为中心，而不是你以神为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与世俗的诸多神灵有什么区别？世俗的求神拜佛无非是权钱交易，只要奉献金钱，神灵就给予帮助，不论我们所求是否合理。实际上，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也许我们满足了眼下的需求，可我们的灵魂却越陷越深，直到完全成为他物的奴隶而不能自拔。也许这也就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功名利禄曾经是我的偶像，我的心思意念和一举一动无不被他所左右。以前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我已经被束缚得太深，想要逃脱也不可能。神打碎了我心中的偶像，使我重获自由。我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最终我决意继续跟随神的带领，因为神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无法否认他。我求问神，我是否要再考一次？神用撒母耳记下6记载的大卫第二次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故事启示我，我应当再考一次。大卫第一次要将约柜运进耶路撒冷时，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所以失败了。第二次他按照神的规定运约柜进耶路撒冷，便成功了。于是我2008第二次考博时便考上了博士。读博期间，我的心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我真正感受到神做自己的主人是什么滋味。神说，他的时间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句话是多么现实可靠。一个神迹，我在6的时光中平静地度过了博士和博士后生涯，期间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仿佛大风大浪过后平静的海面。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小小的神迹发生。自从2005我接受福音以来，一直希望我父母也能认识宇宙的主宰，了解生命的意义，得到灵魂的救赎。由于我平时比较乖顺，再加上我给他们讲述的祷告蒙应允的经历，他们对我的信仰也比较接受，常常跟我一起祷告，偶尔还跟我一起去教会。但是他们的信仰一直不冷不热，我希望看到他们能有一颗火热追求神的心。2009年3月初，我决定求神让他们的信仰有一个升华。我开始了3的禁食祷告，3之内不吃饭也不喝水，专心为父母的信仰而祷告。奇妙的是，这3我一点儿也不饿不渴，我隐约感到这次禁食是神所喜悦的。3禁食结束后，就在那个星期天，也就是2009年3月8日，妈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当天上午受洗了。我惊讶至极，喜出望外。神如此迅速地垂听并成就我的祷告，他的怜悯和大能令我叹为观止。神的应许。2014我博士后即将出战， 从2014年初，我便开始找工作。我祷告说，神啊，我想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你会同意吗？经过第一次考博失败那件事，我知道神并不是凡事都答应我们的请求，所以我想问问神，他对于找工作这件事的旨意如何。祷告之后，我读到列王记下19章31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潜意识中感到神会实现我关于工作的心愿。可是直到5月份，我只拿到一个 offer， 是在天津，而且不是我期待的教研岗位，也不是我自己原来的专业。同学都说应该去，毕竟那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和专业相差的也不是特别远。最主要的是马上面临出战，只有这一个 offer， 如果应届找不到的话，以后就更不好找。甚至有的人给建议说，你可以先去，等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后再违约跳槽。我陷入纠结中，同学说的都有道理，他们对于世事的分析都合逻辑，我确实可以先去天津工作，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再违约跳槽，但这是神所喜悦的吗？我竭尽全力祷告，希望更明白神的心意。他借着希伯来书11章6节对我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旨意已经很明确了，我做了一个权衡，如果我等候神，可能会坐失一个工作机会，以后会更不好找。但如果我不等候神，我可能会一辈子都生活在如果当时等候神会怎样的阴影中。相比之下，后者我更无法接受。终于经过1个多月昏天黑地的纠结期，我告诉天津那边我不去了。我的世界顿时陷入了静止，同学们都在忙毕业办入职，而我的进程突然停滞下来。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说我傻，觉得我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信仰就放弃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不理智的行为。我向神祷告说，现在我什么机会都没有了。神借着罗马书4章17节对我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说，神啊，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神借着希伯来书11章8节对我说，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家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说，神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招聘信息了。神借着路加福音5章5至6节对我说，彼得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有打到，但是奉我的命下网就打到了许多的鱼。我说，神啊，你会让我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吗？神借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对我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会让我找到呢？神借着罗马书9章9节对我说，到明年这时候。到明年这时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指的是他的妻子萨拉怀孕生子的事。我祷告之后恰巧读到了这一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给我的回答。如果是的话，那么到明年这时候难道是指像萨拉怀孕生子的过程一样要等10个月？我怎么可以等那么久？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一天是2014年6月10日，接下来的大半年都没有合适的工作。期间虽然有几个工作机会，甚至有的岗位也不错，但都是别人推荐的。当下这个现实而功利的社会，凡事靠关系、靠人脉，已经成为一种不仅正当，甚至很高端的处事方式。很多人巴不得有人给他们推荐工作，但我还是不甘心。难道我最终还是要靠人？神的应许在哪里？我回老家度过了一个郁郁寡欢的春节，我的信仰再一次沉到谷底。神应许我会让我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为此放弃了别的机会， 可是事实并没有照他所应许的发生。然而在心底深处，我还是有所希冀。过去的经历告诉我，神的应许无论过去多久，都是必然要实现的。我反复查考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70多岁的时候，神应许他将来会有一个亲生的孩子。可是20多年过去，直到他的妻子撒拉已经绝育，他们还是没有孩子。照世俗的眼光，神的应许不是已经落空了吗？可是神的大能不会被自然规律所限制。终于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作为超越自然规律，相信神的应许不论过了多久都必然实现。我仍然选择相信神给我的应许会实现，不论还要等多久。即使最终没有实现，那也只证明我错误地理解了神的旨意，而不能说神欺骗了我。应许实现。我决定去某个单位了，已经准备办理入职手续。这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但我已没有办法，因为办理博士后出证手续已经到了最后期限，逾期不办理的话，户口和档案都会自动打回原籍。我想神不会出错，只有我的理解可能出错。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都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可能暂时不理解，但总有一天我会理解。我决心顺服神的安排。我为大半年来对神的怀疑和抱怨而懊悔。就在这时候，妈妈上网看到了一个北京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她说这个挺适合我的，让我去面试一下。我看了后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同一类的工作我面试了若干个，都是10几个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的博士、博士后竞聘一个岗位，希望很渺茫。但是妈妈一直鼓励我，我最终决定去了。奇怪的是，这次我准备试讲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外来的念头注入我的大脑当中，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比较贴切的题目。这个念头来得奇怪，以至于我觉得上帝似乎有可能促成这事。面试很顺利，2015年4月10日，我接到电话可以入职。后来我翻日记发现，从2014年6月10日祷告得到应许，到2015年4月10日接到入职通知，正好10个月，一天都不差。神真的是太奇妙了，他的应许果然一句也不会落空。进入这个工作单位以后，我发现他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适合我。首先，工作的压力大小正适合我。其次，这个工作是我期待的教研岗位，又是我原来的专业。再次，工作的自由时间相对较多。最后，单位设施福利都比较好。这些都超过我以前的所想所求。我必须再一次承认，等候神是最明智的选择。神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原来嘲笑我因为要等候神所以放弃去天津工作的同学，后来一起聚餐时说，你的神太厉害了，看来你当初等候神是对的。通过找工作这件事，神再一次让我看到了他的大能。神使我明白，一，不要相信眼睛所见到的事物，唯独要抓住神的话，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二，不要相信自然规律和世俗经验，唯独等候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高过自然规律和世俗经验。但是这其中有个前提，若我们要看神迹，必须忍耐等候神，而不要擅自采取行动。在这个人本主义时代，人们崇尚自我奋斗，认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有些信神的人也认为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但是神明确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10。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所以无论何时，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箴言3:5。结语：从2005年听到福音，直到如今，10几年过去，神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在生活中，我事无巨细都会与天父商量，他都会以他的话语给我正确的指引。神的旨意，不论在当时看来多么不符合我的心愿，最终都证明是最好的。神应允我的祷告，这固然是神迹，但这并不是福音的核心。更重要的是，神借着让我忍耐等候，改掉了我身上一些致命的缺点。这些缺点已经成为我本性的一部分。神对我们肉体的关怀尚且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灵魂的拯救，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光明与自由之子。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你。